你肯定经历过这种死循环，就是刚读完一本让人特别热血沸腾的自助书，或者听了一场极具启发性的深度解析，对吧？
没错，就是那种突然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脱胎换骨的感觉。
对，然后你就在脑海里，甚至是在那个笔记本上，勾勒出了完美的改变计划，就是那种从明天起，我要极度自律，我要情绪稳定，要彻底告别拖延。
然后呢？通常撑不过一个星期。
哈哈哈，可能是3个月吧。3个月后，你环顾四周，发现生活依然如故，你还是会在同一个死角暴跳如雷，还是会把重要的事情拖到最后一秒。
这时候，大部分人就开始疯狂内耗了，觉得，哎呀，肯定是我意志力太薄弱了，或者我天生性格就有缺陷。
根本不是因为你缺乏意志力。
确实不是，你只是在用一种，完全错误的方式在战斗。
没错，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生物学家布鲁斯·利普登博士那套非常颠簇认知的理论。我们手头的这份访谈资料真的超硬核，它讲的是，如何绕过你潜意识的防御，在极度深度的层面，甚至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去重塑你的大脑和细胞命运。
这里面最核心也是最让人震撼的一个前提是，你的行为，你一天中95%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其实根本不是你在做主。
等一下，95%，那就也就是说，我以为的那个有梦想、有规划的我，其实只占了5%啊。
没错，就这么残酷。我们得先把显意识和潜意识这两个概念拆解一下。我们每天认同的那个自己，就是你说的那个想要减肥、渴望成功的自己，仅仅是那5%的显意识。
那剩下的95%呢？
剩下的95%就是潜意识，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但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机器硬盘，它根本不负责思考未来，它只负责一件事儿。
盲目的播放旧程序，对吧？
完全正确。忠实的播放那些早就被刻录进去的习惯程序，而且这个潜意识的运行速度比显意识快着不知道多少倍。
这就好比你手机上那个特别高效但又特别蠢的自动纠错功能，你的显意识明明想打字说我很爱你，结果底层词库自动给你换成了我不配被爱，而且在你反应过来之前，消息都已经发出去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更要命的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工作盲区。你要知道，显意识的工作机制是向内看的，也就是说，它是负责思考的。
就是比如我走在街上，突然开始琢磨，哎，下周的那个跨部门会议我该怎么讲？
对，当你的显意识开始在脑子里排练会议内容的时候，它就不再关注眼前的路况了。那么问题来了，那一刻是谁在控制你的身体继续往前走？躲开路程的障碍物呢？
肯定是潜意识这个自动驾驶仪接管了方向盘啊。
没错，悖论就在这里，因为你的显意识正在神游，它根本看不到自己当下正在表现出的行为。
哇，所以潜意识在疯狂运行，但我自己却像个瞎子一样毫无察觉。
对，这让我想起利普顿提到的那个关于比尔和他父亲的经典轶事。假设你有个朋友叫比尔，你认识他，也认识他爸爸。你发现比尔每次发脾气的时候，那个神态、那种说话的语气，简直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我们身边绝对都有这样一个比尔。
肯定有，但是如果你跑去跟比尔说：“老兄，你刚才发火的样子，简直就是你爸的翻版。”你猜他会怎么反应？
他绝对会立刻炸毛，极力否认说："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才不像他。"
对，比尔真的不是在撒谎或者狡辩，因为当他在播放那个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发脾气程序时，他那5%的显意识根本不在场，他真的看不见自己做了什么。
这听起来有点让人背脊发凉啊！既然这个没有感情的硬盘控制了我们95%的命运，那这个底层的操作系统，最初到底是哪个程序员给安装进去的？
答案是大自然。准确的说，是你生命前7年的环境。
为什么是前7年？这有什么特殊的生物学机制吗？
因为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大脑就是一张白纸，他要怎么在这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里活下来？大自然给了一个进化的捷径，在0到7岁期间， 孩子的大脑脑电波，其实并不像我们成年人这样运行在清醒的频率上。
也就是说，他们的大脑运作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截然不同。他们的大脑处于一种叫做 theta 波的低频振动状态。从临床脑电图来看，这种 theta 波本质上就是一种深度的催眠状态。
等一下，你是说七岁之前的孩子基本上每天都处于一种走动式的催眠状态里？
毫不夸张地说，是的。在这个频率下，孩子的显意识过滤器根本没发育完全，他们对外界的信息是没有逻辑判断能力的。
哇，这就像是一台还没有安装防火墙的电脑，所有的东西都在直接下载。
完全正确，他们不需要看书学习社会规则，他们只要观察，看着父母怎么吵架，家人怎么表达爱意，然后像海绵一样把这些模式原封不动地直接下载进潜意识的硬盘里，变成自己的代码。
这太可怕了，这是否意味着即使父母是出于好意，也有可能无意间植入极其破坏性的程序？比如很多东亚父母特别喜欢打击式教育，孩子考了90分，父母为了激励他可能会说，你怎么这么笨，为什么总是粗心丢掉那10分？
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父母觉得自己在扮演严厉的教练，在激励孩子。
对啊，但处于 theta 波的孩子没有逻辑过滤能力啊，他们根本听不出这背后的我是为了你好，他们只会把字面意思，也就是我很笨，我永远不够好，直接刻进代码里，对吗？
没错，这就是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处于 theta 波的大脑只接受绝对的指令，不懂繁琐，也不懂隐喻。这些负面代码一旦写入，就会成为这台超级计算机的底层逻辑。
难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成年人哪怕后来考上了顶尖名校，当了公司高管，内心深处却还是长期饱受那种冒名顶替综合症的折磨。
是的，因为他们那5%的显意识知道自己很优秀，但在95%的潜意识底座上永远闪烁着一行血红色的代码，上面写着你不配。
天哪，这真的让人有一种被命运扼住咽喉的无力感。但是在资料里，利普敦博士也指出，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心理学切到生物学，这套潜意识程序的破坏力其实远不止于情绪内耗，对吗？
远不止于此，它甚至直接决定了你的身体会不会生病，你的细胞会不会死亡。这就涉及到了表观遗传学，也就是 epigenetics。
好像都在灌输一种基因宿命论，就是说如果你家族有心脏病史，你就像带了个定时炸弹，基因决定了一切。
但现代前沿科学早就推翻了这个旧观念。美国心理学会的数据证实，不到1%的疾病是纯粹由基因突变引起的，而90%以上的疾病，都跟我们如何应对压力有关。
也就是说，基因其实根本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
基因只是一张张建筑蓝图。你想想，一张放在桌子上的图纸，能自己变成一栋楼吗？
显然不能。他得需要个施工队去读取它才行。
对，基因本身是没有能力自我激活或者关闭的，决定基因是否表达的是细胞所处的环境信号。
这里就必须得提利普敦博士那个简直像科幻小说一样的干细胞实验了，这是解释表观遗传学最完美的例子。
这个实验确实非常经典，他拿了一个干细胞，让它在培养皿里不断分裂，最后得到了大概30000个基因绝对一模一样的细胞。
基因完全一样，然后呢？
然后他把这30000个克隆细胞分到了3个不同的培养皿里。如果基因决定命运，那这3组细胞长出来应该完全一样，对吧？
按理说是这样的。
但利普顿只做了一个动作，他仅仅改变了每个培养皿里培养液的化学成分，结果第一组变成了肌肉，第二组变成了骨骼，第三组变成了脂肪细胞。
哇，细胞的最终命运竟然完全是被培养液的环境决定的，而不是基因。
没错。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微观实验放大到人体上呢？
如果放大到人体，那人体本质上不就是一个包着皮肤的巨型培养皿吗？里面装着50万亿个细胞，而我们体内的那个培养液其实就是我们的血液。
完美的推论。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决定你的血液里滴入什么化学成分？谁是那个站在培养皿前的化学家？
是大脑。
对，是大脑。而大脑释放什么化学物质，完全取决于你的潜意识如何感知这个世界。 如果你感知到的是爱和安全，大脑就会往血液里释放多巴胺、催产素和生长激素。
然后在这些营养物质的滋养下，细胞就会茁壮长成，免疫系统也会火力全开。
没错，反过来，如果你的潜意识代码里写满了童年下载的恐惧，比如我不够好，世界很危险，哪怕你此刻正舒舒服服地坐在安全的办公室里，
我的大脑还是会不断向血液里泵入皮质醇之类的压力荷尔蒙。
是的，一旦血液环境变成毒药，细胞生长就会被迫停止，免疫系统也会被关闭，为了腾出所有的能量去让你逃命。
也就是说，我的想法直接决定了我体内培养液的配方，真也太硬核了。这也就解释了那个残酷的现实，为什么光靠读书、听课、立 flag 往往都没什么用。
因为讲道理只能教育那 5% 的潜意识，而真正控制着血液化学成分、掌控着50万亿细胞生杀大权的是那 95% 的潜意识。
如果底层代码没改，懂再多大道理也是白搭。那就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既然讲道理行不通，我们到底该怎么像黑客一样强行进入系统去重写它？我们总不能真的把脑子掏出来重装一遍系统吧？
幸好生物学给我们留了后门，资料里详细拆解了三种已经被科学验证的重塑方法。第一种就是利用入睡前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自我催眠。
等等，你的意思是我只要每天晚上戴上耳机，在枕头边流着口水睡上八个小时，醒来就能拥有马斯克那样的自信？这听起来太像深夜电视购物频道的智商税了吧？
听起来确实不可思议，但它背后有极其严谨的脑电波运作机制。当你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准备入睡的时候，你的大脑不是瞬间关机的，
它会有一个降频的过程，对吧？
对，从清醒时的贝塔波慢慢降到放松的埃法波，然后在你的潜意识刚刚切断连接，你即将滑入深度睡眠，也就是 Delta 波的那个短暂的迷迷糊糊的窗口期，大脑会极其短暂的处于 Theta 波状态。
哇，等等，也就是回到的我们生命前七年那种毫无防备的超级下载状态。
完全正确，这就是大自然留下的后门。在这个窗口期，你戴着耳机播放那些你想要内化的肯定语，比如我是健康的，我值得被爱。
这个时候潜意识已经下线了，所以他不会跳出来跟你抬杠，说你快别装了，你今天工作还搞砸了呢。
没错，没有了潜意识的阻挡，那些积极的氤氲信号就会毫无阻碍地直接写入潜意识的硬盘。你并不是在睡眠中学习，你是在大脑切换波段的那个关键缝隙里进行了一次完美的黑客代码注入。
这真是一种不费吹灰之力的生物学黑客技术啊！但肯定有人不喜欢戴着耳机睡觉，那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第二种是习惯化，通过神经可塑性来物理重塑大脑。很多人听过那句老话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假装直到你做到。
这听起来有点像毒鸡汤或者心理暗示，
但在神经科学里，这是一个真实的物理施工过程。有一句名言，共同激发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
也就是说，哪怕我心里根本不相信自己是个自信的人，只要我每天在行为上强行假装，用自信的姿态走路，用自信的语调说话，
你的大脑就会被迫在对应的神经元之间建立新的物理连接。而且随着你不断重复，大脑为了节省能量，会在这些神经连接外面包裹上一层叫做髓鞘的绝缘物质。
髓鞘越厚，这个程序的运行速度就越快。
对，直到有一天这个反应速度超过了你原有的那个自备程序，它就彻底变成了你全新的自动驾驶模式。就像很多体验派演员，比如雷尼·齐威格。
哦，我知道，为了演好一个角色，他们会在几个月里疯狂重复另一个人的动作和思考方式，最后连身体机能都跟着变了。
是的，但这里的关键是，一旦新的潜意识回路建立，你就必须信任它，不能让潜意识再去插手。
资料里举了高尔夫球手罗尼·麦克罗伊的例子，对吧？这就是所谓的在关键时刻失常，或者说掉链子。
对，他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回杆，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包裹着极厚髓鞘的完美潜意识习惯。但是在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击时，他那可怜的 5% 的潜意识突然恐慌了。
潜意识跳出来说，这可是大师赛，千万不能搞砸，我要精确控制每一块肌肉，
然后试图强行夺取控制权。结果呢，那个庞大流畅的潜意识系统瞬间崩溃，球打飞了。
哇，所以该放手的时候就得让自动驾驶仪去接管。不过习惯化虽然有效，但它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高强度重复。这对于那些背负着严重童年创伤的人来说，未免太漫长了。有没有什么加速件？
这就引出了第三种，也是目前发展最迅猛的捷径，能量心理学。
能量心理学，这听起来稍微有点玄乎，它在生物学上是怎么起作用的？
传统的心理治疗往往需要你坐在那儿不断地回顾咀嚼过去的创伤。问题是，每次你回忆那些痛苦，你的大脑都会释放压力荷尔蒙。
这不等于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加固那条痛苦的神经回路吗？
没错，而能量心理学的极致截然不同。它利用特定的身体动作，比如敲击某些穴位或者眼动脱敏，在生理上强制向大脑的恐惧中心，也就是杏仁核，发送安全信号。
也就是说，在潜意识想要触发防御程序的瞬间，用身体动作强行阻断了报警系统，本质上是在欺骗大脑。
可以这么说，当杏仁核的警报被物理切断时，大脑会瞬间进入一种叫做超级学习的状态。在这个极短的窗口里，你可以非常快地解构旧信念，植入新程序。
这个过程需要多久？
有时候仅仅15到20分钟就能完成一次神经回路的保存并覆盖操作。
15分钟重写一个童年阴影，这效率真的是太惊人了。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强大的黑客工具，我们怎么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里呢？比如人际交往和精力管理上。
我们先看亲密关系中最经典的蜜月效应。为什么情侣刚坠入爱河时，哪怕是在路边摊吃碗面都觉得像在天堂？
因为那个时候双方都在狂欢分泌多巴胺啊，满眼都是对方。
生物学上是因为在相爱初期，你们的大脑是被那5%的显意志牢牢掌控的，你们都在用自己最有创造力、最美好的那部分在相处，而那些从原生家庭下载的防卫、恐惧程序，通通在休眠。
但是生活不可能永远都在度蜜月呀，工作压力来了，房租要交了，显意识的注意力不可避免的要向内转移，去思考那些烦人的琐事。
这就是灾难的开始。显意识一走神，潜意识瞬间接管。突然有一天，伴侣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就用一种极其刻薄的语气反击回去，
就像你父母当年吵架时一模一样。
对，你的伴侣惊恐地看着你，仿佛在说，天哪，你究竟是谁？而你甚至还觉得委屈，因为你根本没意识到潜意识刚刚自动播放了一个充满恶意的旧代码。
如果我们察觉不到这一点，就只能不断地换伴侣，然后在每一段关系里重演同样的悲剧，这真的太让人唏嘘了。除了亲密关系，这种觉察力在管理我们的精力上也很重要吧？资料里提到了一个能量支票本的概念。
没错，我们可以把每天的精力想象成一块容量固定的情绪电池，但很多人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在网上跟陌生人疯狂对线，或者看见那些充满焦虑的新闻生一整天气，
把宝贵的情绪电量全都白白耗光了。
而且不仅耗尽了电量，你还主动把自己的大脑频率调成了压力和匮乏。要知道，你发出什么样的频率，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
利普顿博士自己在实验室里就有过一个很真实的经历。
他怎么了？
他连续几次搞砸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实验。就在那个极度沮丧的瞬间，他潜意识里那个从小下载的声音自动响了起来，骂他，你这个白痴，你什么都做不好。
作为一个顶级专家，被自己的底层代码痛骂，他当时是怎么反应的呢？
他立刻捕捉到了这个程序的启动。他没有陷入内耗，而是停下手里的活，在空无一人的实验室里对着空气大喊，你难道没有比听这些废话更好的事情可做吗？闭嘴，我还不如看场电影。
哈哈，太帅了。然后呢？
然后他真的放下所有工作，转身去看电影了。在程序自动运行的轨道上，他强行踩下了刹车，夺回了系统的控制权。
这就是觉察力带来的终极自由。阻碍我们改变的根本不是什么天生的基因缺陷或者意志力薄弱，而是我们一直在用违背生物学规律的方式去对抗一台超级计算机。
没错，当你学会了如何在潜意识的窗口期写入新的代码，你就从一个命运的受害者变成了自己生命的创造者。
这真的是一次极其赋能的探讨。我们真的不必再把时间浪费在自我厌恶上了， 改变的钥匙其实一直都握在我们自己的生理机制里。
完全同意，只要重写程序，个体的命运就能彻底翻盘。
但在今天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说话的你，一个稍微有些挑衅性的思考。既然个体的现实是可以被代码重写的，那么请你环顾四周，看看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视角，对吧？当你意识到整个社会体系、商业逻辑，甚至是文化共识，都在不知不觉中共享着一套基于竞争、匮乏和恐惧的庞大操作系统时，作为刚刚觉醒的你，该如何成为这个巨大母体中的那个故障、那个 glitch？ 你要怎么利用今天学到的黑客技术去悄悄重写你周围的世界？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再次陷入旧习惯的自动驾驶时，记得拉一把手刹。感谢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你带着这份觉察继续你的探索之旅。